全球经济制裁，俄罗斯接受考验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，齐拉编译。俄罗斯总统普丁已经知道会有今天。从2014年开始，当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联盟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，以及以高射炮击中马来西亚航空飞机，而对俄罗斯施以经济制裁以来，俄罗斯总统就开始建造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，以抵抗未来更强硬的制裁手段。从俄国军队开进乌克兰土地开始，各国纷纷施以经济制裁，这也挑战俄罗斯这几年来建造的碉堡经济是否真的经得起考验。最新的考验从欧盟、美国、英国与加拿大纷纷表示要将俄罗斯银行逐出 SWIFT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之外开始，因为这将冻结俄国中央银行资产。因为恐惧制裁，俄罗斯股价上周已经下跌了 33%。 俄国是全球第11大经济体，仅次于南韩。从2014年开始，俄国的国民生产毛额成长缓慢，俄币价值浮动。在同一时期，莫斯科试图让其依赖石油的经济摆脱美元控制，限制政府支出和囤积外汇。普丁借着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来促进国内生产与国内经济。同时，俄国持有将近6300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基金，总额比其他国家都多。花旗洋行经济学者大卫·卢宾 （David Lubin） 表示，俄国的这个碉堡经济需要国家在国家存的钱可以拿出来用。目前，俄罗斯政府正在干预外汇市场，以支撑卢布、俄罗斯币，增加 ATM 机器的钞票，以满足对现金不断增长的需求。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报道说，自入侵乌克兰以来，几家银行的提款额有所增加，尤其是外币提款。在积累资金的同时，普丁的严峻战略也限制了经济增长、投资和生产力，将国有企业置于私营企业之上。普通俄罗斯人的收入已经回落到2010年代初的水平，新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。俄罗斯也未能摆脱石油和天然气的多元化，使其严重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。因为欧洲各国过去都仰赖俄罗斯提供天然气，原本已经昂贵的天然气因为战争又变得更昂贵。这次国际经济制裁的力道比以往都猛烈，许多人都未曾见过。虽然俄罗斯已经在过去几年来都预备好可能有这一天的来到，但经济制裁全球各国都受害，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可以支撑多久，大家都不知道。